好，对，那圣诞节是什么日子呢？什么节日呢？圣诞 ，OK， 圣诞是哪个圣人的诞生呢？在台湾也把它叫做耶诞节，那这个就稍微清楚一点了，因为耶诞就是耶稣诞生的那个节日。那所以呢，我今天就要从最原始的那个文献里面 ，OK， 最原始的记载里面跟大家一起来看耶稣诞生的故事。我们大家一起先来读这个的经文 ，OK， 这经文在路加福音，其实我们刚刚唱的诗歌里面都是这个经文呀 ，OK， 那我们当中，如果听不懂中文的话，你可以翻开英文的圣经，因为我旁边都有注解的是英文在什么地方 ，OK， 我们要看的是路加福音第二章1-21节，那我们大家一起开口来读，让我们听一听这个原始的记载是记载什么的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。
当那些日子，凯撒奥古斯都有旨意下来，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。这是君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，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。众人各归各城，报名上册。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，到了大卫的城，名叫伯利恒，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，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。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，他们在那里的时候，玛利亚的产期到了，就生了头胎的儿子，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。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，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，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，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，牧羊的人就甚惧怕。那天使对他们说，不要惧怕，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，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，那就是记号了。突然有一对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，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，牧羊的人彼此说，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，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。他们急忙去了，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，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，既然看见，就把天使论这孩子的话传开了。凡听见的，就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。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，反复思想。牧羊的人回去了，因所听见、所看见的一切事，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，就归荣耀与神，赞美他。满了八天，就给孩子行割礼，与他起名叫耶稣。这就是没有成胎以前天使所起的名。
好，我们读了这段的经文，所以我们有一个印象，这个原始的记载是什么？那我要分三个部分跟大家看，因为今天的主题是耶稣降生了，所以我们要来看耶稣的降生。那第一个呢，是耶稣他降生于马槽。Okay, 耶稣降生于马槽，这边两节经文，头两节经文他交代了那个历史的背景，因为这个作者路加他是一个希腊人，他是很有这历史的概念的。OK。所以说为耶稣他生在罗马帝国下面定下了位置， 那罗马帝国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口普查，人口普查呢，就是罗马皇帝他要强调他的合理性。那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就是要收税。Okay, 你知道有什么人你才收得了税。那他有一个特点，这次普查有一个特点，就是要他们回去到自己的家乡去登记。其实你们知道吗，瑞士也是这样子。那今年六月份我的瑞士身份证过期了。其实我没有发现，我那时候在巴塞罗那，那回来的飞机上面几乎上不了飞机，因为他说你的那个证件已经过期了。我吓一跳，我想糟了糟了，就后来他说没有问题的，因为你是回你的证件发的地方，所以你有不到一年还两年还几年的时间，你可以就说过期了你还可以回去。结果就回来，马上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办延期，就是去办新的身份证。结果你知道吗，我住的地方就要求我要回去我的出生地。 OK， 所谓出生地就是我入籍的地方。 OK， 在瑞士入籍要去办一个证明。 OK， 这个证明叫 EDACV 身份证明，然后才可以去办新的身份证。所以我就得跑回去，我是在，幸好都在日内瓦，只不过是另外一个镇叫做 Romsey， 在台湾南边，其实开车就不到十分钟而已，去那边办了这个证件，才可以回去到我现在住的那个小镇去办我新的身份证。所以说在那个时候更是要回到你的老家，是你的籍贯，就是你的籍贯所在。我们中国人都有这个籍贯的概念，那个他们也有要回去办那个户口的登记。那这个是一个帝国，罗马帝国的大事，是一个罗马帝国的决定，可是呢，却成就了上帝的旨意。原来早在八百年前，我们刚刚读的以赛亚书，还有我们读的那个弥迦书，里面都很清楚讲到弥赛亚出生在伯利恒，而玛利亚跟约瑟都是住在加利利，在拿撒勒，那个要长途跋涉过去。等一下我们会讲的。八百年前的预定，就因为这个罗马帝国的预言，八百年前的预言，就因为这罗马帝国的一个决定，就这么成就了。其实，让我们处在这一个混乱不安的时代里面，许多东西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，但是我们需要有信心。这个是江陵期第二主日 ，OK， 就上个礼拜天点第二根蜡烛，很多的地方有那个江陵期的 Advent 的蜡烛，上星期是点第二根的信心，要相信上帝掌管一切，掌控一切。OK， 我们再看下去第四节 ，OK， 第四节呢，这里那个约瑟是住在拿撒勒的，我刚才讲到在北边的加利利跟玛利亚，他们要一起过去到伯利恒。那伯利恒在哪呢？伯利恒在耶路撒冷南边，大概9公里 ，OK， 9公里的地方。从加利利到伯利恒，我去查一下，大概140公里。这140公里不是平路啊，这140公里是不容易走的山路，或者他们要下到约旦河，然后最后一段路去耶路撒冷，再到伯利恒是要爬山的。是不容易的一条路，步行大概要4到5天。你们可以想象，玛利亚已经怀孕，已经很重了。那时候可能有驴子，他们骑驴子，但驴子也没有快到哪里，驴子基本上比走路还要慢。OK， 对，所以说不容易的这一个路程，漫长而艰辛。那这里强调说，约瑟是大卫家族的一个人。大卫一族一家的人 ，OK， 那所以说约瑟他其实很有这个历史的这个传承富裕感。他带着玛利亚，平常的时候大概不会有人说要出行，对不对？9个月了，怀孕9个月的时候，你会再出行吗？搭飞机都太危险了，对不对？大概不会让一个大腹便便的女人走140公里。 可是呢，这是罗马帝国的命令，他们不容易走。其实要佩服的是约瑟，就是上礼拜我在日内瓦教会讲的，约瑟在圣经中没有记载他讲过一句话。这不是说他是哑巴，而是说他是一个寡言的人，但是他是一个很，他是一个行动力很强的人。他上帝吩咐他的每一件事情，他都做到了。有机会我跟你们讲这一段的信息，是我感受非常深的。我想我们当中有一些人，特别是弟兄们，少讲话的、不讲话的，但是很踏实做事的，这个就是约瑟。上天使给他的命令是要把玛利亚娶过来，要生一个孩子给他取名叫耶稣，他都做到了，不容易一件事情啊。他身负这个重职去保护这个孩子，所以说我们说这个是一个大男人 ，OK， 是一个有承担的男人。上帝给他使命，他就去做，他没有需要，对不对？他没有需要带着一个怀孕，对不对？妻子怀孕的父亲不是我，你想想看，如果是平常人有什么感受？当然他也不好说，但是。天使跟他显现的时候，他就承受了这个使命，他就照顾着玛利亚到了伯利恒。其实我们是不是愿意听上帝的使命呢？我想这是第二个信息，上帝跟我们讲的话，我们愿不愿意听呢？还是只是嘴巴说好好好，却没有去做呢？这是上帝给我们 的那个反思。一个沉默寡言，我说他是沉默寡言的约瑟，却是一个行动保护玛利亚，更是保护婴孩耶稣的一位有承担的大男人。OK， 我们看见了这边说，就生了头胎的儿子，然后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，为什么？因为客店没有地方。头两句话是很平常的，对不对？生了儿子，然后用布包起来。等一下我会讲这个布其实也有特别的地方 ，OK？ 那我们领圣餐之前我会讲。那但是后面就不一样了，放在哪里？
婴孩
巢里。婴孩生出来应该放哪里？
柔软的床上。
柔软的床上，对不对？我想你们。做父母的孩子出生前就先把房间预备好了，小床预备好了，所有东西都预备好了，对不对？可是这边生在哪里？马槽里。马槽是什么地方啊？
马吃草的地方。
马吃草的地方，所以马槽里面是什么？都是干草，然后还有什么？
口水。
口水啊！你想想看，口水。你会让你儿子，让你女儿出生在马槽里面吗？
不会，他在后面。
为什么？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。你知道我每次读到这里的时候心都很痛，因为其实路加很平述，他没有加上任何的描述，他只是描述说生了和儿子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，因为客店没有地方。你知道，因为客店没有地方，你可以从里面感受到那个冷酷吗？那个冷酷 无情吗？一对年轻的夫妇长途跋涉来到伯利恒，要找一个客店住下来。那个妻子已经要生了，可能已经开始阵痛了，但是却没有一个客店愿意接受他，愿意接待他。这样子的情形却没有人接待他，给他一张床好让弥赛亚出生。只有一个肮脏的马槽，一个沾满马口水的马槽，一个肮脏的马厩，沾满马口水的马槽。其实我们仔细想一想哦，今天在欧洲，前几天我跟那个师母去那个我们旁边的一个那个购物中心商场 去买点东西，结果我忽然跟师母讲说，很奇怪，我不知道德语区怎么样，在法语区很奇怪，那个商场里面没有音乐，有很多的装饰，圣诞树啦、灯亮啦什么，然后你知道他们那种 event 都有那个什么一二三四几号几号的嘛，对不对？我没有听到音乐，我没有听到音乐，我觉得好奇怪，为什么没有音乐呢？那我再仔细的想，你圣诞节看到最多的是什么？最多的是圣诞树，是不是？是灯光，甚至是那位老人家，刚刚又跟我讲那位老人家，但是呢，缺了谁？缺了耶稣。我连看新闻看到，在那个瓦莱州的那山谷里面的小的 Christian 的叫什么婴儿的，就是婴儿育婴中心 ，OK， 说不可以放，为了要尊重没有不信耶稣的人，不可以摆饰下，不可以打一个小的马槽，那个小的马厩摆。白马槽摆耶稣，是不是觉得很奇怪呢？不单是当年客店里面没有地方，今天在瑞士，在大街小巷中，小巷中也都没有地方。你呢？你的心里面有地方给耶稣吗？我那天正好在网上听到一首歌，它的歌名就叫做。里面的歌词就叫做 Is there room in your heart for God to write his story?、Okay. 你心里有地方给耶稣吗？你心里有地方给耶稣写他的故事吗？我想这个是我们今天需要来思想的。但是这个马槽是特别的，因为这个马槽是一个记号，这个在蓝色十二节 的地方就讲到了，说你要看到一个记号，这就是记号了。前面一样，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，跟前面我们所读的那个第七节是一样的，但是后面说这就是记号了。你知道记号是什么？记号其实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事情，在约翰福音里面，约翰把所有的神迹都叫做记号，他不把它叫做神迹，因为重点不是那个神迹，而是后面的意义。后面的意义是什么？我们该唱歌也唱了，更深一层意义，就是以上帝降卑为人。Okay, 上帝降卑为人，他不仅成为人，他还成为了最卑微的人，生在马槽里的弱小婴孩。所以其实这就是圣耶稣降生的意义，他来到了人间是与我们认同，要与我们生活在一起的。其实一个王，一个弥赛亚救主应该生在什么地方？什么地方？
王宫
里面。但是耶稣没有，相反的，他生在马槽里面，因为他要来体恤我们的一切挣扎、苦楚、眼泪、无奈、无助、无力感。主耶稣他都经历了，你可以想象他躺在马槽里面，一个创造天地的主躺在马槽里面是多么的无力呀、啊，那个无力感多强。但是这个就是我们刚唱的诗歌，是为了爱上帝，爱我们到一个地步，与我们认同，降生在卑微人的马槽中，他经历了一切悲惨人间所会遇见的。好，我们来到第一个问题，我今天还是给你们有讨论的问题哦。那先，我们今天有很多的新朋友，所以先自我介绍，但不要太长，就讲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，然后你来瑞士，从哪里来的 ？OK， 国内来的，在来瑞士或者伯尔尼有多久了？彼此认识一下。那第二个是圣诞节最吸引你的是什么 ？OK， 圣诞礼物，他想的这个是，想的这可能是圣诞礼物。我不知道我们大人最吸引的是什么，对你的意义是什么？
你有地方给耶稣吗？然后你能体会到上帝的爱吗 ？OK， 好，我们大概五到七个人。
牧师可以问问题吗？
什么？
就是刚刚讲到约瑟啊，我们都知道那个信心之父就是亚伯拉罕嘛。对。然后可是呢，我觉得约瑟他难道都没有怀疑说，为什么上帝明明就是说有一个女人帮怀孕生子，生的不是我的孩子，但是你又把我安排在老巢里面生这个孩子？
你到天上可以问一下约瑟，我们有答案。OK， 我们五到七个人，有一个条件，就是说不要只跟自己熟悉的人坐一起。OK， 你的这个里面一定要有你不认识的人。OK， 好不好？这样子可以自我介绍才有意思。来，五到七，
耶稣降生是为救王。这个婴孩是谁呢？给他取名叫耶稣，耶稣这个名字是拯救的意思，天使使者，这也是上帝的心意。那我们就来看这边第八节，你会看到那个情节转变了，来到了伯利恒附近郊区的地方的牧羊人那里。那伯利恒那边是丘陵地带，在附近的有一些就是斜坡上面有些山洞，那这个山洞它的口很大，但是至少可以遮风避雨，所以说他们羊就放在那里，然后他们在这个口，那是开放的口，在那边牧羊，所以牧羊人睡在外面照顾他的。那当然我们知道牧羊人在当时的社会，如果值夜班的话，那当然都是属于社会中比较低下阶层的，才会那么苦，必须要在外面按着耕次看守羊群。OK， 然后呢，第九节非常的突然，对不对？突然有主的使者在他们旁边，然后这边说到说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，这个非同平常的光，对不对？平常的光会不会四面照你？没有吧，一个灯只能够照这么大，对不对？四面照，所以这是非常的一件事情，很不一样的事情。其实毫无预兆的就向他们显现了。然后天使第十节在这边说的一句话，也是天使其实之前跟那个，你会去读路加福音第一章还是读马太福音第一章，不管跟撒加利亚、跟玛利亚、跟约瑟，第一句话都是不要害怕。惊讶不惊讶？完全不惊讶。如果你见到了天使，我想你也会害怕的。 OK， 超自然的事情，光四面环绕的。 OK， 这个然后大光照着，然后呢上帝告诉他们不要害怕。其实我们见到上帝，我们也不用害怕。你如果是存着一颗敬畏的心的话，你就不用畏惧了。 OK， 因为上帝的灵在不是要来害我们，他是要带来好消息的。这是耶利米书里面说，上帝的意念，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。这边一样的，天使带来一个大喜的信息。 OK， 这个叫做大喜的信息，真的是一个 好消息。英文就是 Great Joy。 OK， 大喜。 OK， 耶稣的降生是大喜的。我们现在过圣诞节也很快乐，是不是？也很快乐，是不是？但是这个快乐都是短暂的，吃最多什么？巧克力。还有呢，在这边是不是德语区里面是不是有那种像木块一样的那个蛋糕？那个好像是比较德语区的。然后还有那个panettone， 你们知道吗？甜面包。这个是这主要是意大利，然后我不知道德语区，在法语区是很流行的。OK， 那个东西吃的是很高兴，对不对？但是一月份你就知道后果了。OK， 我们日瓦教会门出来往左转，走到底那边有一家店，然后前面它的橱窗上面，那天我们经过的时候看到写的字写的很大 ，You are what you eat， 你是你所吃的。所以圣诞节吃很多东西是很快乐， 但是到一月份你去量体重的时候就不怎么快乐了。我跟你讲，地上的喜乐都是短暂的，只有这个大喜的信息，上帝要带来的这个大喜的信息是喜乐，不是短暂的快乐，这个是要持久，给我们持到一生之久的一个喜乐。是什么呢？大喜的信息是在伯利恒大卫之城里面有一个婴孩要降生在马槽里面，记不记得记号？前面我们已经看到这个记号，然后很重要的其实什么字呢？他说这个是为你们生的，然后这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，是给所有人的。主耶稣的降生是为你我降生的，是为了我们，为了所有的人。然后生的是什么呢？生的是一位救主。 OK， 这边讲救主，这是讲到我们需要被救。也许你不怎么感觉到你需要被救，对不对？特别生活在瑞士很安全的，对不对？很安全，当然有的时候也不怎么安全，特别在火车站附近。 OK， 是需要小心一点你手上拿的东西的。但是大致上来讲，我们人生都是很安全的。前几天我看新闻，叙利亚被解放正好一周年，然后他们去照监狱里面的可怕。我很感恩我没有生活在叙利亚要经过这样子的。可是我们是不是一样需要被救呢？我跟你讲，你需要从什么被救出来？需要从罪里面被救出来。罪我们不要光是想的是外面的一些恶行啊，的一些坏事，杀人放火啦，还是战争啦。其实你想看，如果这个世界没有战争多好啊，是不是？花好多钱在军队上面啊。我儿子当过兵，在瑞士当过兵，在那个 Winterthur 在过去那边的军营当过10个月的兵。当兵花一个国家花很多钱在军备上面啊。瑞士中世纪国家为什么要军队呢？问题是你不打别人，不表示别人不会打你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别人要打你？好好，我又被惹你。我跟你讲，这个追根究底就是人的罪，人的罪。没有罪，你知道可以省下多少军备的钱啊？那个钱很多的啊。现在欧洲要到5%的军备，每个国家5%的是什么？1/20啊。20块钱就1块钱要放在军事里面，多少钱呢？为什么？因为罪恶，都是人的罪恶。我跟你讲，其实更可怕是我们内心的罪。OK， 我们内心的罪，嫉妒、自私自利、贪心，都是犯罪的源头。从前有一个人叫他儿子孔融让梨的故事，听过吧？都听过，对不对 ？OK。孔融让梨，然后讲完了故事，就叫他在桌上放了一堆的苹果，然后问他说：“好。”他说：“你是弟弟 ，OK。”所以孔融让梨，那你应该怎么做？那个弟弟马上一抓就抓了最大的一颗。那这个爸爸跟他讲：“我不是跟你讲过了吗？”他说。我不姓孔 OK， 所以说呢，爸爸又再一次跟他讲强调里面的故事，然后呢又放了这些人说：好，你现在听过这个故事懂了没有？懂了。好，那来又抓最大的那一颗。爸爸说：为什么你还是抓最大的那一颗呢？他说：这不是礼仪，这是什么？人心的贪心。当你人有贪的时候，你会找各种的借口。他不信口，这也不是理，因为这是苹果。OK， 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人都有罪，但是一个很大问题是我们没有办法自救。想想看，你明明知道不该做的事情，明明知道不该说的话，怎么样？不知怎么的就去做了，不知怎么的就去说了，
这些都是罪。Okay? 明明知道不要跟人比较，不要攀比，然后呢，就是会去想，跟自己讲不要想了。我跟你讲，你越跟自己讲不要想了，你就越去想，因为你还是在想，你才会说你不要想，是不是？我们没有办法，我们都需要外力，而这个外力，我今天要告诉你，就是有一位救主，这个救主他能够把我们拯救，把我们拯救出来，他有能力，因为生了一位救主，就是主基督，主是 Lord 的意思，他是那位蛮有权力、蛮有能力的一位主，弥赛亚就是主的意思 ，OK。所以说是那位来拯救我们的那一位，他掌管我们的生命，他是主，所以我劝大家让他做你生命中的主，他就能够救你，他就能够把你从这些你不愿意的这些罪里面拯救出来。 OK， 所以耶稣降生是为救主，然后呢，耶稣降生是赐平安，赐平安。这里除了他们见到了大光，除了天使跟他们讲之后呢，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情况出现了。我们刚刚看到在地上是卑微的马槽，在地上是社会底层的那些牧羊人，可是天上的景色却全然不同。这边天上的景色呢是什么？第九节，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。我刚才已经讲到了四面，这是很特别的。还有呢，荣光一定是非常非常的亮。前几天我去那个检查眼睛，因为要重新配眼镜了。那我的家庭医生也要我去做一个检查，就是因为我有糖尿病，所以他要看看眼底有没有糖尿病的积痕。那个要做的是瞳孔放大，所以给我滴了药。然后他在那边等，再过五分钟又来滴了药，让我的瞳孔可以放大，你知道吗？那个之后的半个小时，整个世界是白的，就好像我喜欢照相，那个曝光已经过光了，东西看得见，但是是白白的。OK， 那个曝光过度了，因为我的瞳孔没有办法收缩了，因为它要检查里面的嘛。那我就在想说，哇，主的荣光那么亮照着，应该就是这样子，你知道吗？所有东西太亮了，太阳光度太多了，照在里面。然后接着十三节是什么？天使在天上有一个诗班呐、啊，有一个诗班叫做天使的诗班，在唱着一首歌。他说，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在天上的荣耀要归给神。其实也只有他配得荣耀，对不对？马槽的卑微其实更加显明了上帝爱的高贵无私，所以也是值得我们不光是天上的天使在赞美他，救恩的成就启动了，这也是值得非常值得赞美。所以天使知道了赞美，希望我们在地上也可以赞美，好不好？就像我们刚刚一样，刚刚就一代我们唱诗歌的时候那么喜乐的赞美他一样。可是有一个我最喜欢的这个字，就是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 OK， 地上其实最缺乏的是平安，同意吗？我们在瑞士有一点能够避开，但是你去看这个世界，就算在瑞士也是有很多的穷人，对不对？有很多的需要，特别那时候 COVID 的时候就显明了，其实瑞士穷人还是很多的。他们说30%还是多少都在那个贫穷线以下，当然它这个贫穷线有一点高了，因为瑞士的要求很高。不过呢，这个也是告诉我们，其实是有很多人没有平安的。但是我要跟你讲的这个平安呢，其实是更深的一层。在希伯来文里面有一个字，我不知道德文的平安叫什么？怎么讲？啊？德语怎么讲 ？OK，freedom 哦，那跟那个自由很像啊，是不是 ？OK， 在法文叫做 be， 就是 peace， OK， peace 这个字呢，其实 很有意思的。我们中文有很多字可以翻， OK， 有一个是个人的，我们把它翻成平安， OK， 在外面的社会的与人的叫做和平，对不对？也是 peace， 对不对？所以说个人人与自己的叫做平安，人与人的叫做和平。在希伯来文里面有一个字叫 shalom， 你们可能听过。 OK， shalom 这个字更深一层了，就是除了是跟自己的平安跟人的和平，还有跟上帝，跟上帝的相合。 OK， 跟上帝的相合，这也是 peace。 这在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，我们既因信称义，就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。所以上帝这个的天使地上平安是讲到这个 shalom， 这个才是真正的平安。不光是外面的和平，可以是很表面的，我们不打架叫做和平了。现在很多的老师说和平条约都是外面不打架而已，你去看看以色列跟加沙好了，真的有和平吗？里面还有很多的苦毒，只要一有机会还是会打你一拳，打你一勾都有的，没有和平。但是更重要是我们内心的 和平，内心的平安，对不起，内心的平安。我跟你讲，如果你内心没有平安，你不会有外面有和平的，什么东西都看不顺眼。OK， 人家稍微一点点东西你就爆了，有没有？你自己心里面，你跟自己过不去，我跟你讲，你跟人也过不去。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 shalom， 还有一个更重要是跟上帝，跟上帝的相合。OK， 这个跟上帝的相合也是 peace。我们如果跟上帝能够相合的话，我们跟自己也会过得去，跟别人也会过得去。而这个相合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的罪被除去了，我们可以到上帝那里来。这就是上帝所要带来的，神悦纳人。这边讲到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神悦纳的人是怎么样子呢？这是主耶稣要带来的喜，在路加福音第四章后面两章就有讲到，说他是要来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。这个是弥赛亚基督来到人间，他要给我们带来，也只有他可以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平安。所以我们说圣诞夜平安夜，其实是需要上帝的平安，借着主耶稣的降生，上帝亲临世界，亲自带给我们平安。所以很重要的，你渴望没有罪的瑕疵吗？你渴望得到这份平安吗？你可以默默的跟上帝祷告。祷告其实就是说话，就是对话。 OK， 告诉他你靠自己不行，没有办法自救，没有办法自己把自己拉起来。 OK， 因为有罪，然后接受他愿意来救你，他是救主，邀请到他到你生命当中做你生命的主。所以如果有人愿意做这个祷告的话，你可以自己默默的祷告，你也可以等一会儿结束了之后过来找我，我带你一起做这样子的祷告。好，所以接下来要你们讨论了，来，这婴孩是救主，要从最终拯救你，你经历了吗？特别是我们当中信主的人，你怎么经历上帝拯救你的？ OK， 请分享。 OK， 这是个人的经历。 OK， 第二个是这个婴孩所带来的是 shalom。 OK， 我这边讲 shalom 是什么？平安就是我与自己，和平就是我与他人相合。 OK， 这三重的意义，我与神。 OK， 你有亲身经历过这样子的平安吗？ OK，任何一种，但主要要你们分享，其实是更重要是第一种跟第三种。OK， 那请分享。好，回到刚刚的，
从里面。
话说 the rest is history， 就是说之后的都已经发生了，我们现在要来看的就是所发生的事情。那个天使呢走了之后，牧羊人就赶快去确定，就进了伯利恒城，果然看见了在婴孩里面，所以说又是一次在马槽里面包着布，这个就让他看到了这个记号。天使所说的是真实的，天使所说的是真实的。然后呢，他们就去把所有事情告诉了别人，归荣耀给神。那还有另外一个细节我要讲，就是十九节，玛利亚去把一些事情放在心里面。刚才我讲了，这个是第一手资料。OK， 怎么会知道呢？怎么会写得下来呢？其实是玛利亚告诉路加的，在使徒行传22章左右后面的时候，保罗被关在那个就是耶路撒冷附近的时候，路加也在旁边，可能路加去探访了玛利亚，问清楚了这个事情，玛利亚所有记得告诉他，所以我说这个是第一手资料，是玛利亚自己亲身经历的，他口述给路加，然后路加把它写下来，耶稣降生的故事。 OK， 2000年前的一件事，一个婴孩的降生，一直到今天我们都在庆祝，特别在欧洲，在美洲， OK， 欧美是最大的一个节日， OK， 世界大的一个节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出生在马槽，与我们认同，他带来了拯救，从人性的软弱，从罪的当中把我们救了出来，然后要带给我们平安 Shalom， 记得吗？人与人的和平，人与自己的平安，还有人与上帝的相合。当然最后要问你的问题，也是刚刚我们前一段讨论了，你心中有空处，有地方给他吗？所以祝福大家有一个真正平安的圣诞节。来，我们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感谢你的恩典，让我们可以在圣诞前夕我们一起来思想圣诞的意义，谢谢你的降生，把你的爱表明出来，你愿意与我们认同，你也愿意拯救我们，让我们就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有更多的空处为你，不要被一些的礼物食物还是灯光给吸引迷茫了，我们真的是能够跟你庆祝你的降生，也更期盼你的再来，因为你再来的时候会带来完全的更新，会带来那真正的沙漏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好。